主内平安。刚才大家可能没有看到主席所读的经文，不过没有关系，待会儿我分享信息的时候我们会再看到这些经文。现在我想请弟兄就把我的那个讲到的幻灯片放出来就好。感谢主再一次带我来到新生命教会，和弟兄姐妹一起，我们来学习主的话语。今天我分享的信息的题目是你的信救了你。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当你读到这个题目，因为这也是耶稣基督自己说的一句话，你心里有着怎么样的感受或者说是理解？相信随着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我想对耶稣说的这句话可能会不断会有新的领受和看见。耶稣对那位患了血漏的妇人说，你的信救了你，是不是告诉我们今天的这些基督徒，当我们生病的时候，只要我们相信，我们求神医治我们，那么神就一定医治我们。耶稣是不是在说这个？或者说这是不是也是我们的一个期待，一个理解，或者是一个误解？你的信救了你，耶稣到底在讲什么？现在有一些有偏差的教导，尤其在这21世纪，我们说成功神学，他们大讲你要有积极的思想，你要把你的要求大声地宣告出来，你只要相信，你就可以从神那得着你所求的一切。其实这些都跟从50年代伴随着第三波灵恩运动出来的那个信心运动是有息息相关的。他们就相信你只要足够的信，而且你要把你所相信的最好就是从圣经中抽上一段经文，比方说耶稣说的你的信救了你，你把它大声地讲出来，讲出来之后你还不要怀疑，那么神就一定按你所相信的给你成就。真的是这样吗？今天我们就求圣灵来光照我们，我们一起认认真真地回到这段经文里，我们来看耶稣说的你的信救了你，他到底在告诉我们什么？让我们一起在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再一次恳求你的爱，透过圣灵保惠师，从天上就浇灌下来，充满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姐妹，也许还有慕道的朋友，也恳求圣灵保惠师，此时此刻你光照我们，你也怜悯我们，恩待我们，让我们真的在主自己的话语里面，我们来认识我们的主，我们听懂主对我们说的话，我们也来亲近我们的主。亲爱的天父，谢谢你愿意听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说有一些有偏差的教导，他们往往特别喜欢从圣经里面抽一处的经文，不去考虑这些经文的上下文，经文所处的背景和环境，就把这句经文拿来为我所用。今天我们读到的这句经文是很典型的一处，那么我们就一起的回到这段经文的上下文，我们来一起的来学习。 我们来看在我们刚才读的马可福音的第五章21节到22节，马可记载说，那个时候耶稣又坐船渡到那边去。我们知道那是加利利海，耶稣当年就好像在加利利海的东西两岸非常辛苦的在服侍，在按照他天父的心意来对犹太的百姓来讲话，来教导他们，当然也不断的在行神迹，在医治他们，医治百姓。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因为耶稣做了很多神迹，所以就有很多人到他那里聚集。我记得我以前在弟兄姐妹当中都分享过，《使徒行传》那里讲得很清楚，耶稣行那么多神迹，其实那个时候他是要在犹太百姓面前显明他的身份，他就是神的儿子，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一位。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耶稣行完神迹以后，他常常的一个举动是什么？首先，他让那些得到他医治、得到他怜悯的人不要讲出去。第二呢，他常常就退下去，他退到山上去，他就把自己隐藏起来。不是我们今天想的，哇，既然你那么有能力，那样的行神迹，那么多人都跟随你了，你索性就行更大的神迹，吸引更多的人来跟随你，你不是就可以做王了吗？所以神迹绝对不是来帮助我们来更好的来认识这位耶稣，信靠这位耶稣。神迹只是暂时的满足了我们的需要。那么这个时候呢，经文说到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这个管会堂的不是按我们今天理解，可能他只是负责在那里开门的，其实他应该是一个很有地位的宗教领袖。在福音书里我们发现，大部分的宗教领袖其实他们都是当时都是想方设法的想什么试探耶稣、挑战他，最终达到陷害耶稣的目的。但是这位雅鲁他不是，他非常谦卑的来到耶稣面前，而且伏伏在他的脚前。我们看下一处的经文，为什么雅鲁可以这样？因为在他的生命中实在有一个很大的难处，他的小女儿病得都快要死了，所以他来很谦卑的来求耶稣。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其实我们生命中有的时候出现一些的难处、挫折，真的不全是坏事，是吗？可以让我们真正的能够谦卑下来，看见自己的需要，也可以在这位耶稣面前把自己放下，真正的放下来。当然今天这不是我分享信息的重点。我们看到在这里耶稣二话都没有说，就跟雅鲁同去。其实按照耶稣的能力，他是可以不用去的，是吗？他就可以医治，但是他去了。在耶稣的心中，可能他知道，他在地上的时候，他说他做的事情都是天父让他做的事情，他知道在去的路上可能他要遇见一位需要他的怜悯、需要回到父家的一个孤独的、一个痛苦的灵魂。这个时候呢，耶稣的身边跟着许多的人在拥挤他。我们来看下面的经文，这位患血漏的妇人出现了，在马可福音的5章25节到26节，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说，有一个女人啊，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的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 花尽了他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这两处的经文到底告诉我们什么？我听到有一些的教导里就说，你看看这个经文都讲了，看医生没有用，花了很多钱还治不好，只要你有信心。是不是这两句的经文在讲，只要有信心，我们基督徒生病了，你都不用去看医生的，不用去吃药的，只要大胆的求耶稣，求神，神就一定医治我们。这两处的经文真的在讲这个吗？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带着我们的喜好，我们的愿望，我们来读经。其实26节的经文非常清晰的就是告诉了我们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这个患了12年血漏的女人，她基本上已经走投无路了，她也没有钱了，她在快绝望的时候，她听见了关乎耶稣的事情，就是这样一个清楚的事实，她无路可走了。但是就在那段时间，他听到了，这是马可福音5章。我们来看看3章和6章，就是在这段经文的上下文里都记载了些什么。在马可福音的3章10节里，下一处的经文，在马可福音的3章10节里面，马可记载到，当时啊，耶稣就治好了许多人，所以凡有灾病的都挤进来要摸他。这是3章10节的经文，如果有圣经的弟兄姐妹，你可以看你手上的圣经，听我读出来也行。那么在马可福音第6章56节那里，马可又再一次的记载到，只要耶稣所去的地方，无论是村子里、城里、乡间，这些犹太百姓他们都把病人放在街市上，就求耶稣只容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凡摸着的人就都好了。对，这是3章10节，再往下幻灯篇6章56节那里。所以我们就看到，在那个时候，有很多的人透过摸耶稣，他的病就好了，因着耶稣的怜悯，因着耶稣的能力，并不是像今天的一些教导告诉我们，你看看血漏妇人多么有信心，我们都要像血漏妇人一样，只要我们去肯摸耶稣，耶稣就医治我们。你们要知道怎么样去摸耶稣。其实上下文的经文我们看得很清楚，那个时候因着耶稣他自己定义要做的事情，也因着他对人的怜悯，很多人因为摸耶稣病得医治了。那么这位血漏的妇人，她听见了耶稣的事。我们注意这节经文在5章27节，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下一章的幻灯篇。马可说，血漏的妇人她听见了耶稣的事，所以呢，她也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的中间去摸耶稣的衣裳。相信那个时候，如果是你和我处在那样一个基本上已经走投无路的一个境况当中，看医生花尽了所有的钱，而且又听说很多人因为摸耶稣得了医治，我想你和我都会去摸的，对吗？28节说，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我们看到问题就在这里了。那个信心的运动，他们甚至于就是说，形成了一个叫什么？叫 信心方程式，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听到过。这个信心方程式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只要信，你就可以得着你向神求的任何的东西，无论是求医治、求成功、求工作，只要你足够信。其实这个方程式有没有点像从国内出来弟兄姐妹应该都记得当时文革的时候有一句话叫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是吗？也有点像我们现在逢年过节的那个祝贺语是什么？哎，祝你心想事成。真的是这样吗？把信心理解成我的意思，就像这个妇人，她意思说我只要摸她就痊愈。信心成了我们自我的一种意思，或者说是一种强烈的愿望，是从我自己里面出来的。但信心是什么？信心源自这位耶稣的真实。这位妇人她是听见了耶稣他所做的事情，他对人的怜悯，他的能力，而不是从我们自己内心出来的这种自我的强烈的愿望，甚至于是一种自我的说服，以至于到了一种自我的暗示了。我也是从网上看到有一位牧师叫吴祖光，他写过一本书，他那本书中就说到在1970年到80年代那个时候，因为这个信心运动大行其道，不少人因为参与这个运动丢了自己的性命。这个中间也有传道人自己，因为他要教导这个信心运动、信心方程式，他生了病也不吃药也不看病，最后丢了性命。在这本书中，吴祖光牧师提到有一对夫妻，他们的儿子患了糖尿病，那么就透过一个神医大师去为他们儿子祷告，以后就说 OK， 我们现在就要一起宣告神已经医治了这个孩子，你们就要相信神已经医治他了。之后呢，他们就把这个孩子的胰岛素就停掉了，那么看到他的病情没有丝毫的好转。可是这个时候他的教导就说你不可以怀疑呀，因为他现在这个病症没有好转，其实只是一种撒旦的一个欺骗，是暂时的，你们不能怀疑，你们要继续的相信，继续的宣告。最后的结果呢，他的儿子就去世了。但当这个孩子去世以后，这对夫妻他还没有醒悟过来，他们非但不给这个孩子办葬礼，他们办什么？他们办一个叫做复活赞美会，因为他们透过大声的宣告、大声的赞美，他们相信这个孩子要复活。结果还是没有他们所期待的。之后他们就说，可能是因为这些参加的人里面有人没有信心，他们就说把这些没有信心的人全部赶走，他们继续的大声的祷告宣告。这样竟然一年的时间他们都没有安葬他们的儿子。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他们这对夫妻因为叫虐待和误杀儿童罪被法院判了5年的徒刑，当最后是缓期执行。他们的儿子死于1973年的8月23号，到1980年的时候，真的是感谢神，他们终于醒悟过来，他们写了一本书，大家可以从网上查到的，英文叫 We Let Our Son Die， 我想英文就是可以翻译成我们害死了我们的儿子。信心到底来自哪里？如果我们相信这样的一个信心方程式，其实你会发现我们人很容易 入到一个自欺欺人的陷阱里，因为我们不敢怀疑了，因为你一怀疑他就说什么你没有信心，以至于到现在其实有的时候愈演愈烈了，他会说你非但没有信心，可能是你还有一些罪没有认清楚，所以神就不听你的祷告，有让一些身处病痛当中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在这件事上陷入糊涂以外，而且还受到额外的一些伤害。因为我们在这样的一种教导里面，我们其实失去了一种常理心，我们失去了一种正常的思考判断的能力，我们不敢自我省察了，因为我们认真的来反省这件事的时候，有可能会被别人说你没有信心，你就应该强烈的相信，完了去大声的宣告。所以实在是求神怜悯，真正的信心是来自于这位耶稣基督，他是真实的神的儿子，亲自来到这个地上施怜悯，而不是我们自我出来的挤出来的那种强烈的愿望，以至于成了一种自我的暗示，自我的欺骗了。那么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在29节30节，这位血漏妇人她感觉到 她身上的病好了，而30节马可说什么，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的身上出来，他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就问说谁摸我的衣裳。我们在这里又看到是有能力从耶稣的身上出来，但是如果我们落入到那种信心方程式的那种教导里，我们觉得如果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好像我们自己人自己会有一种能力来让我们的病得到医治。我们来看下一章的幻灯片，真正的信心来自哪里？真正的信心是来自于耶稣这位神儿子他的能力，而不是什么，不是来自于自我的一种能力努力，或者说自我的一种潜能。我现在发现潜能这个词非常的流行，非常的时髦，也非常的好用，是吗？已经从心理学呀、新纪元运动一些其他的一些异教已经堂而皇之的走进了基督教，我们基督徒的圈子里。我们从网上我们可以搜到很多这样的信息，包括我们也可以听到类似很多这样的讲座，是吗？尤其一讲到关于教育孩子的讲座，就说你来听我的讲座，我就教你一种办法，可以怎么样激发孩子的潜能，将来孩子没准都能上名牌，都能上哈佛。那么我们人如果能够靠着一种信心，是吗？靠着一种特别的祷告，我们都能激发出我们人的潜能，你当然可以想什么来什么，你可以在这个地上拥有成功、地位、财富。到底什么是潜能？我们基督徒，当我们认真的回到圣经里，我们发现圣经里有没有讲到人有这种潜能啊？没有这个潜能的概念。圣经里倒是讲到有神的能力，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那里说到什么，神的能力是在什么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使徒保罗他非但没有说像今天说要大声的宣告，要有一些积极的思维，而且他好像按今天的说法他很负面的，他说我就是想夸我自己的软弱，我就是常常很软弱，但是保罗说当我软弱的时候，基督的能力就来覆庇我，我就经历到了耶稣基督的能力在我这个瓦器的身上显出了他自己的能力。可是我们现在的一些教导，当我们大 声的宣告，而且我们还感觉好像是越多的人在一起祷告，我们就好像越有能力。我们一听好像也就自然接受了，但是你说是不是人多祷告就力量大呢？是不是因为我们人多祷告，我们声音就大，神就容易听到呢？神的耳朵是不是因为我们声音大，他就可以听得清楚呢？神说他的耳朵从来都不发沉，他从来也不打盹的。而且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也会有说看到，当然一方面是好心，我们出于好意，那么我们就大力的祷告，甚至于我们干脆通宵祷告。通宵祷告有的时候还不够，我们就搞成一个祷告链吧，我们把全世界各地的基督徒都连在一起，是不是这样的祷告就更有能力啊？神就更容易听呢？有的时候我们的诗歌也有唱到，我们就索性我们就大力的去摇动神的手呗，也许神被我们祷告的他实在是被感动了，或者可能神被我们祷告的可能都不耐烦了，神说算了算了，就给你们成就。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真的认识这位神他对我们的心意吗？我们真的知道这个能救我们的信到底是什么？它不单来自耶稣的真实，它只是来自于耶稣的能力，而不是我们透过祷告成为一种能力。我们好像是在追求着一种能力，信心成了一种的能力了，从我们自己里面出来的。我们只要大力的相信，说好听点，我们是呼求这位神，你一定要听我们的祷告，为我们成就啊。好听点是呼求神，对不对？那说的不好听点呢？我们这种强烈的所谓的信心，就是要迫使神，你一定要为我们就范啊，你一定要为我们成就我们所求的。这个时候追求这种所谓的信心，这种信心成为一种工具了，成为一种方法，甚至于成为一个指挥棒了。那不是我在要求，我在指挥这位神，只要我的愿望够强烈是吗？我祷告的声音够大够持久，我把我身体里所谓的那种潜能，有些教导还说这是没准这种能力存在在另外一个空间，有很著名的一本书叫第四度空间，你就把那种能力就透过祷告和强烈的信心就激发出来了，那么神就一定会给你成就你要的。真正的信心就是源自耶稣的能力，不是我们用这些奇奇怪怪的方法来挖掘我们自身的所谓的一种潜能。我们也不知道潜能是什么东西，到底潜意识是什么意思，其实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当耶稣问说谁摸我的衣裳的时候，我们看到门徒的回答，从门徒与耶稣的对话里面，我们再一次看到好像那个时候耶稣身边的门徒常常是糊里糊涂的，他们一直不够认识这位耶稣是谁，他们不懂耶稣的意思心意，按照我们今天的话说，他们摸不到耶稣心中那种怜悯的心肠。人呢，常常都是太自我了，从自我的这种角度，从我们自己人生的经验来揣度这位神，来对耶稣有的时候对我们的一些问题来做出回应。那么我们来看看耶稣的反应。主耶稣他并没有理会门徒当时的这种抱怨和抗议，是吗？门徒说你看这么多人拥挤你，你竟然还问这个问题，谁摸我吗？但是耶稣他停下来周围观看，他要见做事这事的女人。耶稣为什么要见做这件事的这位女人？为什么？难道耶稣是要等着他来感谢他吗？ 显然不是。我们看下一处的，哎，我们先留在这节经文，就留在这儿。我想这个，哦，就看这两处的经文。三十三节，马可说到那位女人恐惧战惊，哎，她就伏伏在耶稣的跟前，将实情都告诉了耶稣。三十四节的经文里，内容真的是太丰富了。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我们现在就来想想，这个“你的信救了你”在这里，耶稣到底是什么意思？耶稣只是在讲你的这个血漏的灾病好了吗？还是耶稣在这里还有其他的意思？这个“救”只是指的这个女人身体的这个疾病好了吗？还是这个救有关乎到这个女人她跟这位耶稣跟神的关系？我想请弟兄姐妹回忆一下，在路加福音那儿记载过，在路加福音十七章，我们来看这个经文，记载了有十个大麻风病人，对吗？他们呼求耶稣可怜他，可怜他们，结果耶稣就说：“你们去让你们将你们的身体让祭司来查看。”他们走的时候怎么样？他们的身体就洁净了，他们的大麻风就好了。那么十七节的经文就之前的经文就说到，这十个好了大麻风病好了的人只有一个人，对不对？还是撒玛利亚人，他回到耶稣面前去感谢耶稣。这个时候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耶稣还专门强调，除了这外族人，就说撒玛利亚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于神吗？这时候你看，耶稣又说了这句著名的话，他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想想看，其实那九个大麻风病人，他们的麻风病其实也好了，但是他们没有回到耶稣的面前来，像这位撒玛利亚人一样。耶稣只是对这位撒玛利亚人说：“你的信救了你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其实耶稣对这个撒玛利亚人讲的时候，可能这个地方他并没有在指是他的麻风病好了，对吗？他在指着更深的一层关系，因为你真正的来到了你的这位救主面前，你真的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得着了你的这位救主，因着这位救主，你与这位神恢复了关系。从此以后，他不单单是你的创造主，是你生命的主宰，他还是你生命的救主了。在你今后的生活中，你一直就活在这种被他拯救、被他怜悯的这个关系当中。所以在这里，可能耶稣更强调的是那份灵魂的得救，跟神恢复了一个美好的生命的关系。请弟兄，我们再回到上一处的经文好吗？所以同样的，我们回到这位血漏妇人这儿，我们就看到耶稣在对他说：“你的信救了你”的时候，前面还专门说叫了他一声什么？女儿。想想看，其实按肉体的年龄来说，主耶稣当时可能也就三十多岁，对吗？可能跟这位妇人差不多的年龄，没准还会比他年轻都有可能。妇人患血漏病都患了12年，耶稣的这一声女儿，他分明是什么？ 他是站在神性的一个地位上，他是代表着这位天父，他在欢迎这位女儿回家。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时候他说什么？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约翰也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耶稣在那一时刻，他分明是代表着这位天父，他在伸开他的双臂，真的他是在拥抱，在欢迎这位女儿回家。你曾经失丧，你曾经痛苦，你曾经孤独，但是你回来了。你现在与这位神是已经有着一种生命的关系，被他救赎的关系了。这可能是真正的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了。想想看那时候这位女人的心情，他难道会像现在的一些教导，完了大家宣告完以后就哈利路亚，我们就相信神医治我们了，你看我们多有信心，你看神多爱我们，完了就很开心。其实他当时分明，我相信他是那种感动，他从心灵深处他知道眼前的这位耶稣，只有这位耶稣能救了他，除此之外谁能救他呢？因着眼前的这位耶稣对他的怜悯，对他的接纳。其实这时候耶稣的这句话，你的信救了你，按我们让我们今天的理解，那不就是你的耶稣救了你吗？不就是我的耶稣救了我吗？还有我们在这里，主耶稣专门对他说，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33节说那个女人恐惧战惊。她为什么那么恐惧战惊？其实我们也需要回想一下当时她处的那个背景，对吗？这些人他们都很熟悉旧约的摩西律法，在摩西律法里是对患了血漏的人是有明文规定的。请弟兄我们放到再下一张幻灯片。好的，在利未记15章那里清楚的记载摩西律法上怎么说。他说如果一个女人要是患长期的这种血漏，就是不洁净的，那个时候不洁净的人他要远离人群，人群也根本不想跟他接触，因为你接触到这个女人，甚至于就接触到她用过的物件，用过的东西，她坐过的，她用过的床，周围的人都会变得不洁净。所以那时候要知道一个长期患血漏的人他是多么的痛苦，也是多么的孤独。他等于就说也不受人群的欢迎，他也不可以到人群中间去的。那么那时候这个女人其实也是冒着风险，她砸在众人中间，她抱着那么一线的希望，真的就是可以说她希望绝处逢生啊，她实在是走投无路了，她就进去摸了耶稣。她是不允许摸别人，对吗？她是不允许跟别人接触，因为这样的话被她摸过的人都有可能是不洁净的。所以在当时的那种环境下，想想她的心态，她真的非常恐惧战惊，因为她不知道耶稣会怎么样的对她。没想到她听到的是那句话，女儿，你的信救了你，而且从此以后你就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为什么她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呢？就是关在于眼前这位医治她拯救她的那位耶稣到底是谁呀？你看在我们再回到那个律法，就是利未记15章再往下两处，当时的律法规定就说当女人的血漏病好了以后呢，她还要就是去找到祭司，还要为她要专门献祭。那么祭司呢就是要在耶和华面前为她赎罪，完了跟其他的百姓做一个，意思就是做一个宣告，这个女人才被 宣告洁净了，他才能回到人群当中，可能过他正常人的生活。那么在这位血漏妇人的面前，其实这位耶稣才是那位真正的大祭司，对吗？耶稣用他自己的身体作为了祭物，把自己献给神，耶稣为他赎罪，为今天我们每一位信靠他的人赎罪。也只有这位耶稣，他最知道这个女人心中的苦情，也只有他愿意为这位女人停下脚步。你看周围的这些门徒，快走啊，我们还要做其他的大事呢，他们就不愿意耶稣为这位女人停下来慢下脚步来问问谁摸她的衣裳。只有这位耶稣完全是因着他的怜悯，他有意地停下脚步，在等候这位女人来到他的面前，而且他有十足的耐心，他来聆听这位女人将他心中所有的苦情所有的实情告诉他。想想看，一个被人群拒绝了多年的一位女人，有多少人愿意去接近她、关心她、去聆听她道道苦水呢？相信已经可能是没有人了。但是这位耶稣不同，他愿意，因为他是他的救主。我们看下一章的幻灯片。真正的那个信，能够救我们的信，源自耶稣的怜悯，神对人的怜悯，而不是我们自我的一些感觉。我也有时候常听到一些弟兄姐妹说，哎呀，我刚信主的时候信心可好了，我现在信心小了。其实到底信心是什么？信心其实不是我们那种忽冷忽热的感觉，对吗？信心其实就在乎一个人是不是愿意承认自己的需要，看见自己的软弱的时候，谦谦卑卑地来到耶稣的面前，认认真真地去跟随他，去认识这位耶稣，与这位耶稣在我们每天的生活经历当中，生命的互动当中，哎，我们真的认出这位耶稣，只有他能救我，只有他是神的儿子，所有的能力、怜悯、恩典都是出自于这位耶稣。随着对这位耶稣的不断的认识的加深，跟他的那种亲密的关系加深，我们的信心会不断的、稳步的、一点一点的成长，不需要我们拼命的逼着自己，逼出一种愿望来，或者是用一些的方法去祷告，更不是我们常常忽冷忽热的那种感觉。哪一天神听我的祷告了，我觉得哎，神很爱我，我有信心了，过几天觉得神根本不听我的祷告，神不爱我，神离我很远，我没信心了。信心其实是应该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螺旋式的，也许我们有时候会很多的起起伏伏，但它应该是一个稳步成长的一个过程，不应该是一种忽冷忽热的，那只是感觉，那个不是信心。我们的信心其实来自于神对我们的怜悯，信心其实来自于神对我们的恩赐，是吗？我想我们这次的每周金句也有一句的经文，我们看下面，在以弗所书的二章第八节里，保罗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有的时候弟兄姐妹读经就读到这句话，对呀，你看我们得救也是因为我们要有信心啊，对吗？我们要信的认真，信的大，信的强烈，信的坚强。可能保罗就知道弟兄姐妹会有一些的误解，所以保罗马上说什么，不是出于自己，是神所赐的，也不是自己，可能有的时候我多多的祷告，当然我们正常的灵修的生活，我们亲近主、读主的话语，肯定能够喂养我们的灵命，让我们的信心成长，但那不是方法， 那反而是当我们跟耶稣基督建立了亲密的这种生命关系以后，一个自然的生命的需求，对吗？一个自然的一个基督徒该有的一个生命的表现，我们爱主的话语，我们常常愿意亲近他，在他面前祷告。那个时候哪怕你通宵祷告，那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因为你爱耶稣爱到一定程度的一个表现，而不是一个外在的工具和方法，以至于达到神你要为我做事，完全是两回事。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的这个信，如果不是出于自己，也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那就是出于神的一个恩赐，完全是因为神愿意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这个信因着的这个信成了什么？成了一个管道，或者说就是成为了一条道路，是吗？我们透过这个信，透过这条道路，我们走在这条道路上，我们走在了天父的面前，我们可以听见天父对我们说，女儿，当然也包括弟兄们，孩子，你的这样的这个信救了你了。其实是天父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救了我们了。在希伯来书的十二章第二节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同样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只有这位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一位，创始的，他是为我们做成信心的那一位，他是成终的，他也是为我们成全信心的那一位。我们有这样的信心能够得救，我们在这样的信心里生命的成长都离不开这位耶稣基督。离开了这位耶稣，他的所事，他是神的儿子，他的所作，他为我们的罪上十字架，他第三天死里复活，从坟墓里走出来，没有了这些，没有我们人的信心可言，对吗？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十四节那里，保罗也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在那种偏差的教导里面，在那种信心方程式的教导里面，我们所信的有的时候是我们的一种感觉，我们的一种愿望，我们其实反而成了我们去相信我们所相信的那个所谓的信心，我们没有真正相信的那位对象是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的死，他的复活，才是我们信心唯一的根基。所以保罗继续说，如果这位基督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枉然，便是徒然，就是枉然的，空洞的，你们的信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常会看到一些弟兄姐妹，他对读神自己的话语没有兴趣，他最有兴趣的就是什么？去参加各种的特会、神医大会，听一听这些讲座，怎么样透过祷告挖掘你的潜能，可以让你的祷告随时能蒙神的垂听。你让他认真去读神的话语，他说我读不进去，我读经就打瞌睡，我就喜欢去听这种讲座，我喜欢听别人做见证。可是我说，如果你不读圣经，因为圣经全是讲的关乎耶稣基督的事，对吗？旧约是对耶稣的预言，新约就是这位耶稣来了，他在这个地上所做的事情，他是谁。如果你都不认识这位耶稣，他曾经说过什么话，他曾经做过什么事，那你的信心从哪里来？那这些信心就是从那些特会的教导上来，信心就是从别人的见证里来，你的这个信仰也成了第二手信仰，就是别人说的，谁说的，他怎样一祷告他就找到工作了，他怎样一祷告他们家人的身体就好了。 你说这是真正的信心吗？你对这位耶稣基督毫无兴趣，你对他的话毫无兴趣，你对他曾经做过的事毫无兴趣。有些弟兄姐妹甚至于告诉我，他其实一直就不相信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可是圣经上说，我们的信心就是根基于在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上。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的信都是枉然的，而且我们人在罪里。我们说是我们的信救了我们，其实就是这位耶稣基督，是吗？神的儿子，他在十字架上做成的那个救恩救了我们。换句话说，我们看下面一张幻灯片，就是那个拯救我们的信，不是从这个自我中心的这个我里面出来的，而是唯一的来源是什么？它源自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一个真实。如果神的儿子没有取了人的样式，真真实实的来到这个地上生活了30多年，我们没有这样的信。而且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他就知道他最终就是要为我们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也知道他第三天要从坟墓里走出来。我们的信源自于是耶稣基督他死里复活的那种能力，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自己那份充满怜悯的心肠。没有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这一切，今天的你和我，我们不可能成为神的孩子，我们也不可能听到这位天地万物的主宰好像也在对我们说，女儿，孩子，你的信救了你，是因着神儿子的死和死里复活，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孩子。我们每一天都活在这样的一个信里面，这个信，你的信救了你，在原文好，就说我一个老师告诉我，还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一个发展发生的一件事，就是说当我们信主得救的那一刻，我们活在一个持续的被耶稣拯救的这个关系当中，我们其实就是活在一个持续的跟这位天父拥有的这份生命的关系当中，持续的活在他的爱里面，他的恩典里面，他的怜悯里面，他的能力里面。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也谢谢你没有嫌弃我们的愚顽、卑微和污秽，你愿意透过圣灵保惠师，你住在我们这群瓦器的当中，让我们每天经历你的慈爱，经历你的怜悯，也经历你的能力。因为我们虽然常常的软弱，但是主啊，你的能力成为我们的依靠，成为我们的覆庇。主啊，恳求你继续的施恩恩待我们，也恳求你祝福新生命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和慕道的朋友，在每一天的生活经历中，也许是在病痛中，也许是在失业中，也许是在其他的生命的难处中，来更深的来依靠你，认识你，经历你，每一天都听到你那慈爱的声音，是你的信救了我们。谢谢天父，我们将同心的感恩祷告是奉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